各位午安。今天是未知实相第736节。我这个礼拜我是想把736跟737、然后我们就一起看好了。为什么呢？因为你说九大意识家族只谈一半，然后呢某些他想要强调的那个分析的部分我没有谈，我觉得蛮可惜的，所以我想说我们就稍微快一点，好，步调稍微快一点，把它一起来谈这样子。那刚开始我会觉得说我们谈这个九大意识家族应该没有什么好谈的嘛，反正他在做一些简介，那九大意识家族是属于哪些性质哪些性格这样子。那后来呢我看了以后我发现到说其实这一章是很珍贵的。为什么呢？因为像我们比如说这样好了，我们如果去算命看紫微啊看什么那个东西的话，或者是星座啊或者是血型啊，我们只能按照你这一世的状态，好，然后根据你现在的状态来看来想。可是呢这个九大意识家族它其实是一个人类的意识结构，也就是说你来的时候你是哪一个家族的人，你的那个行事风格跟你的任务跟你的目的不能说完全被限制，但是它有一个基本蓝图。换言之其实这一章它是一个很深的一个心理分析的一个参考，是一个非常好的心理参考。其实在后面呢他带了一些鲁伯跟约瑟他买房子的那个过程，你可以看他那个心理路程。因为我们在看我们比如说像心理分析或者是说心理諮商的话，我们可能还蛮表面的看看说你大概是怎么想的，但是他一般来讲我们很难去推究到说你从你的内在自己里面推出来的你你是本来就带着什么样的目的过来的。所以我觉得这一章应该是很珍贵，因为你看他买房子他买的成买不成，他告诉你为什么会喜欢这个房子，那这个房子的带你去的人跟你有什么关系，卖房子的人跟你有什么关系，那他为什么能够吸引你，那他你为什么会被拒绝，那拒绝的原因是什么，他很深的一个生理问题。因为我们一般来讲的话我只能根据你告诉我什么我来推测你大概怎么想，对不对？这是赛斯不用啊，他在心理世界里面他一眼就把你看穿了，不是看穿你现在的想法而已，包括你的来自的那个想法。所以我们说我创造我的实相，对吗？我创造我的实相其实算是一直在告诉你说，所谓的我创造我的实相不是你现在的你有意识的自己全部的这个部分是你创造的实相，而是其实还是有一些是部分是来自你的内在自己啦。所以我觉得这一章除了我们可以把它当作自己的参考，比如说我大概是属于哪个意识家族，如果你弄清楚了这个九大意识家族的话，你可以把每个周遭的你碰到的人你大概可以把它归类到哪一个意识家族，那那个意识家族的话那它有一定它的行事风格，对，它有一定它的行事风格。它吗？它应该是属于舶来丁啊，没有没有，对不对？尼尔伍梅特，他属于尼尔伍梅特，啊，对。
对，我自己。
你的话你应该是属于伊尔达，你是可能比较属于伊尔达这样子。
我刚看到我就知道我应该是尼尔伍梅特。
对，他是尼尔伍梅特，对。
那谁是尼尔达？
我解释给你们听了，其实这个东西我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来记了哈，其实蛮好记的，因为像苏玛丽我们知道嘛哈。苏玛丽家族我们当然很清楚，它是游戏性，它是创造性，它根本不受及人间，它只是为了要表达创造力而已，这是苏玛丽嘛哈。然后再来就是格拉玛大，不是人高马大，是格拉玛大。
格拉玛大，
为什么格拉玛大呢？他自己把自己格拉的很高，像马一样大。把格拉的像马一样大叫格拉马大，那格拉马大的特质是什么？他就组织嘛，创造嘛，大公司的创办人嘛，像那个刚过世的那个 Steve Jobs 他属于格拉马大。你知道 Steve Jobs 不会设计软体你知道吗？
对，
对，他叫旁边，他自己不会做。他像他自己谈到格拉玛达的时候，他是艺术家，但是他不是会艺术的人。好、哦，他是在后面去组织这些概念的人。好、哦，那你说那 Bill Gates 属于哪一个 ？Bill Gates 是应该是属于伊尔达，他是属于伊尔达，因为他很会吹，很会做生意。只要有对他的产品有兴趣的哦，大批要跟他买的，或者是他会去组织他，而且他是一个八面玲珑的。他当然也有创意，而且他自己会写程式。啊 ，Bill Gates 跟 Steve Jobs 他有一个很大的不同。Steve Jobs 看不起 Bill Gates，Bill Gates 看不起 Steve Jobs。Bill Gates 为什么看不起 Steve Jobs？ 因为他不会设计软体。那Steve Jobs 为什么？那个 Steve Jobs 为什么看不起 Bill Gates？ 因为他们说你不太会组织，不太会，就是说没有品味了，你不知道大家要什么。可是一个组织的人，他就知道。人家要什么这样子，所以你看哈、哦，你只要把，因为这是一个底层的，就是你，假如说你学了一些类似心理学、心理动力学之外，你若知道赛斯在分析，他把人类的人格分为九大部分，而这九大部分，不是说你没有别的家族的这个成分，有，你仍然带有其他家族的成分，它是微量的，这是第一。第二，你也可以有两个，可以的。但是基本上一般来说，一般来说，每个人他是一个家族来的。
真的吗？我们不是说每一世来 try different 的重点吗？
对，但是当你每一世来的话，每个人都不是，你都不是单独自己嘛。也就是说，你的意识家族其实是由你自己去选的，这没有错。他没有说你根本是怎么样。
对，
对他没有说，但是你来的话，他是有，他是属于某个意识家族的。
哦，你的意思是每次会坏，是每个转世会坏。
我创造我的实相，所以你并没有被限制，哦、但是你仍然是属于某个心态来的。
哦，
好、哦，你有某个心态对吗？你要这个家庭，你选择这个家庭是不是一个心态？为什么不选别的家庭？为什么选这个家庭？是不是某个心态？你可不可以选别的家庭？可以啊。可是你为什么选这个家庭？因为你某种心态嘛。那。物质式的家庭，你都可以用心态来选；心灵式的家庭不能选吗？各位，
我的问题是，所以这种分类是在架构二会有这种分类，
对，
那架构三就没有这样的分类，
架构三就没有了，因为架构三早就跳脱所有的 character， 它已经不在 character 里面了，它算是属于梦前状态。那我们在讲的就是那种，因为我们在架构跟架构之间，它其实是念铺。好、哦，所以念波的一个状态，好、哦，所以我要这样讲，我还是提醒各位哈、哦，所有的赛斯书都不是宗教的书，所有的赛斯书都不是谈真理的书，他在谈心理架构、心理学、心理分析、心理动力，而他谈的心理动力呢，他不是只有谈你现在现世的，因为现世的比较浅，因为背后的那个原因你不知道。好，什么样的东西造成你今天是这个样子？它其实它从它的等于是延伸的灵魂，不是延伸家庭，而是延伸的灵魂开始的，就你的内在自己开始的。你选这样的一个物质家庭，你选这样的一个心灵家庭，你有目的的啦。好，所以我们来看它这一章里头真的很妙，很妙，很妙。它是告诉我们说呢，其实人跟人之间。意识跟意识之间，生活跟生活之间，事情发生之间，它就像镶嵌拼图一样，它互相吸引，互相牵制，好，互相相成，但是又互相排斥，好，互相是冲突的。为什么冲突？因为你在你的角色，我在我的角色，我不可能跑你的，你不可能跑我的。好，那他一开始他是提到房子的资料了，然后他说苏玛丽在情感上。苏玛丽的特质嘛，哈，苏玛丽的情感上有两个特质，一个就是说跟别人的感觉会有共鸣共感，好，会有共，我知道你大概怎么想，他会有一些共鸣共感，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七十三个，对不起，第二个呢，他是跟大自然会有神秘感，好，会有那种合一的那种神秘感，神秘的联系感呢、啊，好，所以既然对情感跟跟共鸣共感有这样的才能的话哦，他对人的感受是常常会变成一种创造力的推力啊。好、哦，所以他在他也在提一个东西啊， 为什么这个人他在对人的部分会有一个创造力，会有一个推力出来，其实因为他是苏玛丽家族嘛。那他为什么跟大自然会有那么强的联系感？因为他是苏玛丽家族。第三呢，他可能是相当孤立，而在孤立里面工作，这三个特质啊。那为什么他必须要在孤立呢？因为在孤立里头，创造力比较强嘛。好，你只要把你自己放在一大群人当中，你就很少会回过头来思维嘛，所以他会有比较孤立的倾向。那你看这三个特质都搭配起来的话，就有很多的苏玛丽哦。所以一个苏玛丽可能会对一些令他满足的个人关系、一些朋友关系，我觉得说哇，好快乐，很满足。但是另外一个苏玛丽呢，他不喜欢朋友，他就有朋友就会分心啊。一打老是打电话去问他说，哎，我这个应该怎样，那个应该怎样，他不喜欢这样。给苏玛丽的话，我们讲过嘛，他是比较个人性的，好，比较跟自然在一起的，然后是比较跟情感是有共鸣的，好，那这是有两种不同的苏玛丽嘛，哈，那一个苏玛丽喜欢在大众面前表演，啊，那另外一个苏玛丽是完全没有办法忍受，为什么他喜欢在大众面前表演？他跟人有共鸣共感嘛，好，那为什么他不能忍受？因为他有孤独感呢，啊。但是就算他在大家面前表演，他仍然有孤独感，他仍然必须要回到他自己了，所以他说每个人都是独特的，而形形色色的苏玛丽的特质就会显出不同的样子。那你用这个去演绎了，那么其他的种意识家族他们是不是也一样有各种不同的搭配呢？那这些苏玛丽的人他会住在城市里面，然后呢会用花盆景花栽来满足他跟大自然接触的那个欲望，就变成一个提醒。然后另外一种苏玛丽，他就干脆就住在农场里面，好，所以还是有不同的苏玛丽啦。不过这个苏玛丽的特质，就是说他会有一个倾向创造力的一个心态，主要是倾向创造力的。苏玛丽就是创造力跟游戏心，好，但是这创造力游戏心之下，他有三个特质。第一个特质就是他希望孤独单独，好，第二呢，他有情感上的共鸣，好，那么第三的话呢，他跟大自然会有联系，好，所以这是一个苏玛丽的一个特质，好，然后他说，那我们来讨论一下其他的家族，哈，第二个家族，也就是他在提的第一个家族了，哈，第一个家族呢，他提到格拉玛大，好，那很好记啊，因为这个。格拉玛大这个特质就是他是一个大企业的创办人，大家族的组织的，哦，那所以不是人高马大，是把人格拉得像马一样大。他的格拉得很高嘛，因为他是创办人嘛，他是组织者嘛，他是一个单位的负责人嘛，哦，他是个宗师嘛。
你觉得他在骂谁？
没有，我没有骂谁，我说了，像 Steve Jobs 他就属于那种格拉玛大的。你好好去想，这样很好记啊，我跟你讲，这样很好记啊。所以他的成员大部分都是社会变迁之后才来的，也就是说你不会在电脑发明的时候就来，而是电脑开始流行了，那这种人就会出现了，因为他会把它组织起来。所以要打哈，所以他说他们的组织倾向把人生的任何领域表现出来，哦，那有什么特质呢？比如说他是艺术学校的背后支持者，但是他却不是艺术家，哦，他可能在卖软体，可是他不会写软体，哦，他可能设立学院，要某某什么大学是某某人间的，可是他又不是学校里面的人，他不是学人就对了，他是庞大企业的创办者，哦啊，他是政治家，是政客，啊，有活力主动，哦，然后呢他的想法他的创造是具有侵略性的，有侵略性的创造力，啊，侵略性本来就很好了。那我们在讲真正来讲的话，是把创造力加在侵略性上，他就会如何下来，他就能够创企业嘛，所以他知道怎么样把别人的想法综合整理起来，然后变成一个把彼此冲突的这个体系 合而为一个统一的架构。啊，你看，你要打手机，然后又有电脑，他把手机跟电脑合起来变一个架构嘛，叫 iPhone， 对不对？好，然后有了 iPhone 以后，他又把他跟电脑又重新又结合，那就跟 iPad 嘛。他就是不断有那种组织能力，把他的架构不断的在综合起来这样子哈。所以在大多数的情况里面呢，像医院啊、学校啊、宗教啊、组织啊，作为组织的这个创办跟维持哈，大概都是这种人。那我不是，因为我不是，我一般来讲的话，我就很不会维持组织的啊，因为钱就自己掏，他要掏出来就这样子。
哎，秦始皇算不算？
秦始皇应该算格拉玛大，对，他应该算格拉玛大。你看像 Facebook 那种的话哈，他会把很多概念把它集合起来，然后变成一个非常有用而实际的那个，应该就是格拉玛大。好，所以你从你的身边当中，你可以发现他是属于哪一类的。其实你知道，他如果人家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嘛。一般我们如果说学心理学的话，我们只是看他是怎么想的嘛。但是如果你看赛斯书的话，他告诉你九大家族的话，他可以从背后来看看你是怎么回事这样子。好，这个是第一个了哈。那第二个呢是梳麻灰。好，那记的方法就是吃麻灰。啊，为什么吃麻灰呢？因为他把知识当麻灰吃，他只会把知识传递下去，主要是跟教学打交道。啊，所以一般来讲的话，这个吃麻灰的人关系是很好的。啊，他们会在一个领域里面是很有天分，因为他只是在人家创好的东西里面去尽量去表达。所以苏玛丽如果没有苏玛辉的话，行吗？不行。好，哦，没有格莱玛大行吗？不行，因为你创造好了，没有人帮你组织啊，没有人在执行啊。苏玛辉就是执行的人，哦，他是非常好的老师，非常好的这个传统主义者，好，哦，那很聪明，而且呢，他说这里有提到，他说他跟苏玛丽跟格拉玛大是有相对等的关系，因为他站在他们的中间，好，就是组织跟艺术之间的中间，啊，他把他们结合起来，所以你看他这个共通性跟那个相牵的那种性质，哦，是很强的，哦，那他说他没有原创性去改变这个社会结构，那为什么说没有原创性呢？不是说任何的想法只要诠释它就变了吗？是啊，是有变，但是他说的那个变呢，是不是那种创造性的变化，哦，是传递性的变化，哦，那举例来讲，他们会在学校教书，学科没有创造性的改变内容，比如说你教物理，那你就是一直在教物理，那物理的那个定律不是你发明的，但是牛顿的话就不是，牛顿可能会是属于苏玛丽，好，哦，那但是呢，苏玛辉是把牛顿的这个定理拿来教给你的，好，哦，像爱因斯坦可能是苏玛丽，啊，但是呢，去组织他的、去弄学校的、去教学的都不是他们了，啊，好，哦，那他这里几个例子，他说像历史学家，啊，他会传下战争的日期，那，啊，战争日期是怎么变？不能变的，啊，但是这种东西对苏玛丽就没有兴趣的，他不做那种固定的工作了，好，哦，所以。他们学问的范畴，就是不会去质疑这个信息的可靠性。如果告诉你说天圆地方，那你就会认为天圆地方，你会教所有的学生天圆地方。传教士是属于苏玛辉这一族的，好，哦，所以传教士或者是说，比如说像，假如说是奥修属于苏玛丽，可是奥修的门徒在教奥修的学说的，那就是属于苏玛辉了，
哦，
我应该不是，因为我一般我是蛮质疑。你看我的那种宗教东跳西跳的，而且我今天就算在赛斯里头，我还是广泛的在看其他的书啊，而且我一直在创造啊，所以我应该不是。对，我应该不是苏玛辉。
你没有吃麻灰？
我没有吃麻灰。
有吃一点。
对，有吃一点，对。所以你说我在上课，我一般我会写引导，我引导文跟书的内容都不会很一样的，我会加我自己的想法进去这样子。所以他说苏玛辉这种人呢，啊，在中世纪里面他就是去抄稿子， 抄圣经、啊、是一种法治的一个监护人、啊、他在维持这个社会的、啊、然后呢没有错啦，其实人种都有无穷变化，所以很多的音乐啦绘画老师也是这一组的。音乐是不是人家弹的钢琴你继续教给别人弹嘛，好像我们的 Lisa 去教学生弹钢琴，那我请他创作他比较没有那么爱创作嘛，他会比较想去教别人钢琴这样子，教技巧。所以他说以一种卓越的喜欢，比如说对音乐卓越的喜欢，然后以一种技术的强调来教学，教你怎么样用技术的。好，那个技巧呢常常是苏玛丽艺术家所留下来的，好，但是却不会永远是了，有时候他们也会创作的。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苏玛丽是属于那种性质的人，所以他可以把他的创造界发挥的功绩发挥出来了。好，这是第二个，格拉玛大苏玛丽，对不对？第三个呢，摸摸肚子吧，叫杜莫。那摸摸肚子是要听诊嘛，对不对？医生看看你有没有发烧感冒的话，听诊器来看看你的肚子啊，看看你，所以摸摸肚子来治病这样子哈。哦，
肚子摸摸
，嘿，这肚子摸摸的医生呢，哈，他主要是什么？杜莫这样的一个家族，他主要是要医治，热心医治，啊，那不是说哦，并不因为这些人不具有创造性，哦，或者是他没有组织性，多少我说的，我们说过了，多少其他家族的特质他都还有一些，所以他仍然是没有问题的哈。可是他主要是倾向医治，啊，那像当医生啊，当护士啊，这个就是肚摸了，啊，肚子摸一摸这样子哈。然后常常是他们不会做行政人员，啊，不会做医，他们是类似像通灵者，通灵者是不是也是医治呢？啊，社工人员是不是医治？心理学家是不是医治？那有时候艺术治疗也是医治，所以他们会在这个上面，还有会在宗教界，哦，宗教界他还是医治，某部分的宗教界他还是医治的，哦，对。那他们在花店做事，为什么？因为花看起来很赏心悦目，哦，但他们可能在生产线工作，然后呢，他们的气质是一个医治者，虽然他是在生产线工作，可是他是个医治者，哦，那如果他在修车厂当修车工人的话，他不是只有修你的车，你去修车，他还会跟你说教，哦，会跟你说人生大道理，哦，这个都是属于肚摸的，哦，肚子摸一摸的，哦，徐医师我认为他是属于苏玛丽，他不算，他其实对医治别人没有太大的兴趣，但是他在创造方面他是很有兴趣的，我比较相信他是属于苏玛丽。
像那种朋友常会找他吐苦水那种，
因为我不觉得他，我觉得他对那种法的传递、法的创造，我觉得他蛮好的。但是我想，其实像肚子摸一摸这个特质应该是蛮强的啦，啊，他应该是蛮强的。不过他是比较偏向苏玛丽，因为他创造性很强，而且，我跟其实在一起，我觉得他的那个天真的心，他很天真，还有游戏心，对，游戏心跟创造力很强。那我自己的话，我也是比较属于，天真啦，米老鼠的，啊，所以这些医治者也可能会是政客，啊，那是以精神性的方式来治愈国家的伤口，啊，或者是认为一种艺术家了，啊，就是用艺术来治疗别人了。那主要的工作就是帮助别人就对的啦。那你如果发现有一些国家研所有可能是摸肚子的，肚摸，哦，几个例子来讲，像我们中国的尧舜禹，是不是肚摸？尧是想要帮助国家，帮助人民嘛。禹的话治水，是不是为了要治愈百姓众生？所以治愈百姓众生这样的想法，一般贤明的君王都会是属于杜摸这个家族的，啊，贵族啊。常常是杜莫，哦，那在下面那一个家族呢，是活得不耐烦的活得，活得很不耐烦，所以他要改革，哦，他活得不耐烦嘛，他想革命嘛， 哦，但你要革命当然要有意志能力啊，一般我们就跟着人家讲什么我们就跟着走，对不对？那他要对可能性的操作，比如说什么样是可能，你若不知道什么是可能的话，你怎么去改革啊，对不对？比如说我们现在生活在社会里面，我们现在叫社会主义，那社会主义本来是一个理想，一种可能性嘛，那你必然对这个可能性你有意志，而且你有认为它是可能做的，然后你就活得不耐烦想去革命嘛。好，所以这个家族的人呢，这是第四嘛，是不是？
那这跟创造性怎么区别？创造
性
改革也是有一种创造，对，
它当然是有创造，但是它的创造性不是原创性的创造，它是可能性的创造，
既有的上面去做改变。
对，它是可，比如说我们这样讲，你可能是税金很高，可能是税金普通，可能是税金很少，那他会觉得，他们觉得说，哎，现在的社会形势应该是税金越少，这个社会越富足。他看到这样的可能的，然后他也一直这样是可以做到，而且他也一直人民有这样的需要，那么他可能就去改革。但是他却不是原创，所以原创的话，比如说发明相对论，那是属于原创的，哦，所以原创的，所以那种 creative 的那种发明的那种的，哦，没有人曾经想过的。挑战思想的极限的那种东西是属于催马力的，啊，但是看到可能性的就是属于活得不耐烦的胡德这样子，欸，所以他们在任何里面任何领域里面他们都可以工作，然后呢能够预知未来的动态，有没有看到可能性的嘛，哦，然后把一个概念一个理念跟一个架构的方向都组织起来了。那刚才我们说格拉玛大的话是，你单一的观念它一点用都没有，对不对？它要把很多没有用的单一观念，它要把它合在一起变一个架构，会把它联合起来。好，所以我在想，如果你要想格拉玛大的特质，先想 Steve Jobs 应该蛮好的这样子。然后他们很喜欢搞活动，活动搞得轰轰烈烈，这种人呢，大部分都是活得不耐烦的人呢，啊，革命分子。博德了，哦，所以看起来呢是一个很不实际的梦想者，哦，好好生活不够，然后偏偏要改变现实社会，哦，但是他们会为了一个改变变更的这个概念呢，他们会很着迷，然后这个着迷呢会感到被迫使要去实现这个愿望，牺牲生命在所不惜，哦，像林杰明这样的人也应该是所以活德，应该也是活德，他那种应该是属于就是说，为了一个概念，想要去实现那个概念，他牺牲生命在所不惜的革命烈士，大部分是属于这种人。对，但是恐怖分子也是，啊，像装炸弹去炸人那种，那也是，因为他这个他有概念，他想要去改革，他看到这种可能性，哦，他愿意去做这样子。但如果没有战争的话，你可以再看到我们身边有一些很，就是很胆大妄为的那种人，他是属于活得不耐烦的人。
那刚提到国父，他如果说当初他的想法是想要去救老百姓，那这样跟杜牧，
看成分，我们讲过看成分，
有可能
对，但是他在性格上他会比较偏向于活得
那部分比较大，
对，因为那个你知道，像改革的人哈，他有一个相当很不一样的特质。你看他十次革命不成功，他还是要革命的，啊。到人家到处要抓他，他还是要革命的，啊。但是医治者哈，医治者大部分会采取比较和平的，医治者会比较属于那种和平改善的那个部分。
所以宗教家会比较像。
宗教家像医治者，我用和平来救世界，和平来帮助大家。对，但是呢。活得不耐烦的人会用强烈的暴力的手段来做这样子。希特勒是，希特勒那是属于活得，哎，好，所以他不能够因为什么呢？他是说，一般来讲，他们是提供一个非常这个创造性的服务了，这是没有错的哈，哦。但是呢，为什么呢？因为假如说你不改的话，社会的组织常常是停滞不前。然后不再满足所涉及的一大群人的目的， 啊，你说刚刚讲到希特勒，是不是全国的人都有这种想法？他看到一大群人的目的了，他是起来登高一呼，所有的人都跟着他嘛，对不对？所以并不是他个人的力量哦，是大家一群人共同的目的嘛，对不对？啊，他可以有这种我们看说看到这种可能性，能够预知到大家的需要啊，这也是一种能力了哈。不过一般来讲的话哈，他们只怀着一个目的，也就是去改变他们主要兴趣所在啊，不论是什么样的现状啊，只要他兴趣所在，他就想去改了啦啊。所以很容易看得出来啊，这个形形色色的家族之间，他们是彼此吻合的，而且彼此互补的，而且彼此冲突的。那你从这里头，我们再演绎下去，不是人的家族的问题，我们每一件事情，你想，你今天心情不好，有人会来害你；你今天心情高兴，有人会送钱给你。这个是什么？互补。好，你事业会成功，因为你某些心态不错。好，神清气爽。所以我们是一个心念的动物嘛？啊，我们心念一出去的话，它就会互相吻合，互相互补。好，他在讲这个，其实这就是一种我们说的心理动力了，心理的那个 flow chart。它就是一种动力学，啊，所以整个赛斯书它基本上来讲都是一个动力学啊。那他说整体来讲啊，对一个人类来讲哈，是一个创造性的一个制衡体系，啊，你有这个特质，就有另外一个特质来跟你制衡，但是呢，它却是一个整体性的，啊，那么另外下一个家族呢，叫做米尔伍梅特。台湾话米尔是米亚嘛，哈，米亚我没偷了，米尔我没偷，东西我没偷，叫米尔我没偷，没偷但是不见了，是不是很神秘呢？所以你看这是神秘主义组成的，东西没偷却不见了嘛，啊，或者是说对米亚，对这个拍米亚，米亚我没偷了，哎，米亚就是东西呀，啊，但是。米尔又有另外解释，就是灵魂了，对，所以米尔五没透，就是米尔五没透了，哦，就是神秘主义了，哦，那他们的经历都是向内的方式，他人活在架构二，身在朝营，身在朝营，心在蜀，是不是？有没有这句话？
曹操嘛，跟谁？
对，我虽然在曹操的这个部队里面，可是我心是向着蜀。他人是在架构一，但是他心是在架构二，所以他是内在经验的。哦啊，像我们的秘书小姐，她就是因为我没偷。好，哦，她的内在，她是内在经验，她完完全全是一个内在导向方式的一个生活方式。她不在乎她的内在经验是不是会变成一般的说谎。他对人家了不了解他，他也无所谓。所以举例来讲的话，这些人可能完全不为人知，很多隐士在深山里面的，在庙里面的，哦，他根本不在乎你那些物质生活，他也不在乎你那些功名利禄，哦，那通常这些隐士，哦，就是属于米尔伍梅特了，哦，对物质，哦，对这个米亚呢，他没有觉得什么特别了。他不在意这个米娅的对人，米娅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我只在乎我内在的世界这样子。好的，米娅我没有特别，哎呀，那他们无意对别人，甚至对自己来解释他的内在活动。也就是说，你觉得我很奇怪，我才不理你嘞，欸，我也不会跟你解释啊。那我自己是不是愿意去了解我为什么那么奇怪？我也没有这么想知道啊。但是呢，这样的人是真正有灵性的，他是真正有灵性，因为他的真正的心思要架构二，而且是真正天真无邪的，哦，好骗啊，哦，很好骗就对了，天真无邪很好骗就对了，对，所以以一般的标准来讲的话，哦，一般的标准来讲，这些人的智慧是没有开花的，
智慧
好了，知性的，他的知性是没有开发的。
说智慧，
差不多意思嘛。
不一样。
好了，不一样了。
抗议，抗议。
智慧吗？
智慧啊，
他们
没有自信。
OK，
对，
就是物质的东西，物质的那个部分，他没有开花啊。他喜欢吃素了哈，这我家的哈，只因为他们并没有把他的聪明呢导向物质的焦点，很聪明，但是对物质没有兴趣了哈。那一般而言，所以这样家族的人哈，他不会给予任何这个前列地位，你看不到他什么当什么这个总统啊，或当什么院长啊，没有啊，前列地位他
是秘书
嘛，他们不会在特定的实质的这个资料上哈、哦、被灌注的很久，等一下就他的那个专注一下就移掉了，因为他比较在乎的是他的心灵世界了。所以他在美国，好像我们这个国家哈，你可以在什么地方找到他呢？一些简单的重复工作上面，速度还要不能太快。
对，从小就速度很慢。
对，
去扫扫地就好了。
速度，而且不能做太久，做太久你要叫他从八点做到五点，他说不好意思，我不干了。所以为什么老是找工作，得做两天就要回来？你看他做那种朝八哈，然后五九的
晚
五的哈，他没有办法做到位，对对，不能看太久就对了了哈。所以呢，他们的生活步调是很缓慢的哈，可能睡觉睡到九点十点才要起床，生活步调很缓慢，叫不工业化的哈，就是这样的人。那但是他们有简单的啊，而且直接的这个孩子气的行为，可能很笨，显得很笨，不是真的很笨啊，是很聪明，但是你看你以为他是笨的，其实他一点都不笨的哈。
对啊，我
就是
觉得蛮聪明
的。
大智若愚。
对，大智若愚就这种。啊，你等一下，等一下，他有讲，他等一下有讲，不用担心哦，所以。他根本就不在乎你们那些什么一般的这个习俗了，不在乎，那不在乎了啊、哦！但是很奇怪哦，这样什么都好像是很慢步调的人，他们却是一个很不错的父母。他这里提到两种人的父母性不错了哈、哦，这里我们说的这个没有我没有托的那个这个家族哈、哦，他是不错，但是真正更好的是那个伯莱丁了、啊。所以呢，你可以说他是原始人，他深深的涉足在自然里面，对花草他很有兴趣哈、哦。那比一般人来讲的话，他们心灵是极度的调和一致的，他的心灵是非常非常圆满、非常调和的。那以私人经验来讲的话，他们是最具冒险性。你以为他们好像很缓慢哈、哦。可是他们最起码是因为他们敢探索心灵世界，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哈，在那个层面上，他们是非常对人类的这个心灵的知意上非常的有帮助，有助于知意人类的心灵。好，我们不要小看这一组的人哦，真正人类的心灵之所以被滋润，是因为这一组的人，他们在乎的是心灵世界哦。可能比苏玛丽还要更厉害，对这个架构二的知识啊。好，那么第三，在下面那一个，在下面那一个呢是活在祖先的体能里面的叫祖理啊。一般来讲，我们的祖先是比较属于原始人嘛，哈、哦，他们活在那种原始人的体能里面，啊、哦，就像你是身体像竹篱笆一样的，然后跑步起来就是体育组的，这叫组里这样子哈。所以他主要的是身体的活动，是运动家啊。那他们专心在自己身体能力的真理完美，而且一般人我们只是说啊，体育课就上体育就好了哈。他们不是，他们追求这种体能上的一种完美啊，像林书豪啊，啊像。那个叫做什么老虎伍兹太过硬的、哦、那种就是他在体能上、哦、他发挥到人类的极点，你不曾经有过的那种能力，他可以把你表达的出来这样子、哦、那如果说是 就中国的话就张无忌啊，张无忌知道吗？那金庸小说的张无忌，他会乾坤大挪移啊，所以在某程度他们是身体上的魔幻身啊，哦，身体上的魔幻，那生物上的活力是透过身体的这个速度、高贵跟美，然后以及演出来表现的，哦，所以某个程度来讲，他是一个完美主义的人，哦，就身体上完美主义者。那他们的活动永远有超越成就的暗示，他要超越，啊，超越体能，超越一切这样子。如果你今天是短跑100公尺，我不知道现在是几秒，9秒多吧，啊，他可能就超越9秒这样子，嘿，啊，他要超越身体，超越自己，啊，超越族类，啊，他永远是在这种成就，超级身体上的成就里面，啊，那这个家族的成员呢，是被用来指出肉身还没有实现的才能，那苏玛丽家族是指出心灵上未被实现的才能，所以一个是心灵上的是苏玛丽，肉体上的话就是我们说的族里，哦，在祖先里面的族里的，哦，所以举例来讲的话，伟大的苏玛丽艺术家对人类整体而言呢，是有与生俱来把艺术才能，哦，发挥出来的，哦，然后团体的成员经营表现，哦，他们这个主语的话是身体的实践者，表达身体的那个美，哦，以及他的爱好，那常常会是画家跟作家的模特儿，所以林志玲就是主语，哦，因为他在身体上他表现美出来，表达美出来，哦，所以一般来讲的话，你本身透过身体的艺术跟表演来传递能量的，像银门舞集，啊，这些人银门舞集的人，他应该是属于主理的人，啊，他不是那种，不是纯粹表演，表演是属于伊尔达，可是表达身体的那个美的部分的，哦，他是属于主理，不太一样的，哦，
那个林怀民
是属于主理，
也是主理，
对，他是属于，
可他都创造那些剧。
创造，可是他身体上创造啊，他是我们讲过的心灵上创造，属于苏玛丽；身体上创造，属于竹林。
可是他自己不跳，
他自己不跳，
他不跳是吧？
他是作品在跳，
他叫人家跳。
我对他不熟，
也不是，
我不熟。我想有可能是竹林，因为他对身体的那种追求跟追，不是你自己一定要去追求，而是说他主要的工作是在身体上的表达，身体上的艺术。如果是在身体上的艺术的话，他应该是属于竹林这一族的。那在这里呢，环境是直接的，哦，具体的，而且是很重要的，哦，也就是直接的表达了。那像这样的人，大部分都会出现在文明的开端。好，哦，那我们讲格拉玛大是文明的，开端之后他才来嘛，哈，哦。那苏玛丽也是文明的开端，因为一个是心灵上，一个是身体上，他必须要先创作这样子，所以他是身体上的主理啦。那身体的回应会比现在要更快。根据族里的人，这个家族的人来讲的话，他们的身体回应是比较快一点的。就算他身体放松，他也能够全然的放松，也就是都是身体上的表达比较多了。那这里有他注解里面第737节，他有提到一个叫格伦纳福了，哦，但是格伦纳福。算是没有真的讲出来，不过格伦纳福是那个苏华金斯他好像通灵的时候通到的，那格伦纳福应该就是格拉玛大，他只是名称有一点不太一样了，哎，对。好，那我们在下一个家族我们就谈到了这个，跟亲子，哦，父亲母亲的这个亲，父亲母亲的这个工作上打交道的，哦，我们叫做城市的父母，我们叫伯莱丁啊，哦，不是伯爱，哦，是伯莱丁。我们说生孩子叫做天丁嘛，啊，伯莱丁就生了很多孩子，伯莱的丁，天丁天很多，叫伯莱丁，不是叫伯爱，是伯莱丁。那这个这样的父母对孩子很尊重，所以也是伯莱丁小孩了。别来盯我了， 他不会去盯小孩子，说别来盯，别来盯，反正就是盯就对了。有没有很好记？我想我讲过一次，你们都会背了嘛？哦，我背给你听啊。对啊，这个是城市父母哈、哦，生了很多这个天丁的，所以叫伯来丁这样子哈、哦。所以这个角度来看，他们制造很多的孩子，而且制造很优秀的孩子，啊，这孩子都头脑很好，身体健康，而且有强烈的这个清晰的情感，也就是说，父母对孩子的情感表达得很清楚。爸爸爱你哦，妈妈爱你哦，哦，孩子，我们都很爱你哦。这
是
伯
来
丁，这就是伯来丁，对，对啊。所以很多人的这个在工作领域上哦，他是属于发展这个知性跟情感也好，或身体的。但是这些父母跟他的孩子是维持一个非常好的平衡，没有身心哪一方面偏了哪一边的这种问题，身后心。牺牲的哪一面的发展没有，他们非常好，而且身体两方面都有很深的弹性，所以赛斯说他是很强大的一个地球之眼。然后他说，一个艺术家族的成员常常会跟另外一个艺术家族结婚，所以如果你娶了一个伯莱丁的太太，或者是嫁了一个伯莱丁的先生，哇，那你好命了，啊，因为他很疼孩子。很照顾家，他不是这样而已哦，他会修补你。如果你的身体上有不良 DNA 哈，你找了一个伯莱丁的配偶的话哈，你们家族的 DNA 被修复了。那为什么呢？因为心态可以改变 DNA 嘛。那伯莱丁这种人呢，他充满了爱，所以在这种父母爱之下的话，你原来的那个 DNA 的缺陷完全会被修复，哦，蛮好的哈。如果还没结婚的话，或者是要再婚的话，哎呀，记得找伯来丁。所以这个家族是可以跟另外一个家族结婚的哈。那他会迁入一个新的稳定性，因为这个家族的人他是提供了脑力跟体力的人类库存了，而且他们有很多孩子。不过你若娶了伯来丁，你就要小心了，因为他们很喜欢生孩子。所以孩子会很多的哈，那
墨西哥人
对，很多墨西哥人我想是伯莱丁哦，他们对孩子很疼哦。
对啊，
像我们公司的那些有一两个老墨啊，家庭真优秀哎，真的很优秀，他们那个家庭的那种年纪很强。
对
呀，对，而且我也觉得他们都还发展蛮平衡的。
怪你不用他们。
我是好运的，所以呢，他说，在他们选择的不论哪个人生的领域里面，他们都会做得很好。伯莱丁的人呢，他是很和气哦，很美啊、哦。然后生物性来讲的话，他会把基因里面的负面密码完全变成无效。哦，这个伯莱丁厉害，白血病的这个遗传不见了哦，糖尿病的遗传也不见了，因为心态可以改变基因嘛哈、哦，所以。通常是非常健康的人，跟这样的人结婚了、啊，自动结束所谓遗传后代的弱点，真好、哦、然后呢，这些人相信性、身体、家庭单位是自然而美好的。那反过我来讲，不管你是哪个家族的话，你可不可以相信性是美好的？你可不可以相信身体是美好的？你可不可以相信家庭的单位是美好的？没有人限制你不能啊。但是你如果这样的话，你可以修补你的那个缺陷 DNA 啊，哦，可以教育非常好的孩子啊，可不可以伯莱丁的这种哦人格特质，你把它拿来当亲子教育？这样的特质，你看这样的特质的人，将来出来孩子是身心平衡，发展最优秀，各方面最卓越，身体最健康，家庭最美满，你可不可以把它？你虽然不一定是伯莱丁，可不可以用他的那种方式放在你自己身上？好，因为这是意识形态而已啊。哦、那一般来讲，他们有迷人的自发性，就自动自发了，不会太管别人了。所以他们的创造能力、哦、都在家庭跟孩子的制作上面。 制作孩子，他们喜欢家庭，喜欢制作孩子，哦，但是他们不是那个古板的哦，哎，没有叫你毛虫哦，他不是自发性的，所以他们重视家庭生活哦，哦，他们是一个细致生活的创造艺术家。我是真的觉得很多墨西哥人是生活的艺术家，
他
对很乐观，他领的薪水哦，马上花掉，比你还更敢花。我们以前的老孟，你的钱可能500块、600块，以前很少的钱啊，他马上去吃龙虾大餐，花200多块，哎，你花不起，他花得起，啊，最后那几天吃泡面那个 OK 哦，他也不会觉得苦哦，嘿，就是这样的一个生活态度。那这样的生活态度可以弥补缺陷的 DNA， 可以造就优秀的孩子。各位，你可以把舶来丁的这个特质拿来当亲子教育，拿来改善关系，哦，重视性，重视健康，重视这个生活，哦哦，这是我觉得说，其实赛事的东西它真的是可以蛮好用的啦，哦，然后他把孩子当作是一个血肉做的一个艺术，血肉做的这个节奏，不会保护过度来吞噬他们的后代。那是不是告诉你，你教育孩子不要过度保护啦，不然你会吞噬你的后代。好，就是这种精神啊，然后他们很快乐的把他的孩子送到这个世界来，然后帮助他们完成，帮助他们打底。所以赛斯称这样的一个心理态度叫做人类的本钱，哦，到目前为止永远保证什么，我们人类总一的存性，不管大风大浪。那，啊，你不是舶来丁，可不可以用舶来丁的精神？可以嘛，而且他们平静的分配在地球上，在所有的国家里面，哦，那他是最像苏玛丽的家族，他跟苏玛丽呢有同样的艺术偏好，同样的一般心态，会比较有游戏性跟创造力，哦，然后他们会寻找很稳定的社会，因为在稳定的社会他们才能够好好养他的孩子啊，对不对？那有一个人呢，啊，我想提醒大家当参考的，哦，就是那个真善美那个女主角，哎，那个应该是舶来丁，她天天在唱歌啊，跟孩子打成一片，她很爱孩子，很会照顾孩子，也很知道孩子需要什么，好，哦，她也有创造力，但她主要的目标都在孩子身上。那个女的，那个修女叫什么？我忘记了。
安德烈。
安德烈写的，对啊，我知道她的那是。但是女主角可是，啊，我知道呢，就是那个 Mary Poppins 的嘛，啊，同一个人，哎，但是我说的不是他，我是说这个角色，这个故事的角色，这个故事的角色是蛮明显是舶来丁的，好，哦，舶来天丁这样子，哎，
那幼稚园老师算，
幼稚园老师不一定，因为他那个是工作上的，那你看这个人，他跟孩子之间的联系，就是。对生养孩子，对孩子那当作是艺术品，他把窗帘撕下来去剪孩子喜欢的那个样子，然后帮孩子编歌，那个完全是爱在里头的啦，啊，所以呢，他们绝对不会是政治人物，哦，他跟苏玛丽一样不会是政治人物。那他们的概念常常在巨大社会变更来之前就要入主要的位置，先到了，哦，来帮助那些创造性的变更。所以我们再看看赛斯告诉我们什么，一个事件要发生，一个朝代要改变，这些家族的人都会来卡位，对不对？所以你现在是什么样的人，你为什么不能心安？因为你都在镶嵌拼图里面呢，所以这些人会在时代变迁之前他会跳到一个主要的位置来帮忙。哎，你说今天你是爱因斯坦，是不是有培养爱因斯坦的父母，对不对？你今天是那个苏格拉底、柏拉图，你也是要培养他的父母啊，所以他们会来卡位，来培养苏玛丽，来培养格拉马大，哦，这样子，哦，那跟苏玛丽最大的不同是他们都是在创造跟艺术打交道，但是舶 OID 呢，它把生活家庭放在主要位置，但是说法律会把家庭跟生活放在次要位置。像鲁伯跟耶稣是属于苏玛丽嘛，鲁伯跟耶稣根本孤独到不行，他不喜欢家，不喜欢家庭，他也不喜欢孩子，所以他们也没有生孩子。那如果你是布莱丁的话，你会生一堆，不一样的啦，啊，不一样的。那他把下一代想成是活的艺术品，一切的一切都从属在孩子的理想之下，孩子是世界第一的，啊，那苏玛丽是艺术是世界第一，你最好不要还我。所以苏玛丽是提供了文化的灵性的跟艺术的传承，而布莱丁却提供了一个平衡良好的一个地球库存，啊，也就是个人来也是一个传承了。而布莱丁是和善的，是幽默的，是爱玩的，很像苏玛丽嘛，哈，充满活泼跟慈悲，啊，但是呢，虽然他能有慈悲，却不会是变态的慈悲。什么叫变态的慈悲？就是个人上的弱点。他不是说看你可怜，然后一定要同情你，不是。他有慈悲，但是不是变态性的，哦，为了救人，然后我什么都放弃了，没有，家庭最重要。哎，对他来讲，他的家，他的孩子最重要。哎，所以他说，你看到，哦，他说一个画家会期待他画要画得很好，对不对？有这样的期待，那么他的画会画得很好，对不对？好，那伯莱丁呢？他能期待他的孩子会很好，会最健康、最热情、最有灵性，各方面平衡最好，那么他们的孩子就会被教育成最好。那是不是也在教我们，我们要什么的话，我们可以像画家一样，当我们有期待什么的话，我们这样去做，我们也会做到那样子。所以伯莱丁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亲子教育的一个方法，哦，不是要把它控制，哦，不是 要这个吞噬他们，啊，对他们相当的爱跟尊重，啊，他说在各行各业里面你都可以发现到伯莱丁的良好分子，啊，他们主要的是关怀，啊，他们主要的是这个家庭单位上面。那你看这里亲子教育的这一点，啊，这些伯莱丁的父母，啊，不会为了孩子牺牲自己，啊，不要说啊，为了孩子，所以我怎么样怎么样？没有，伯莱丁也很聪明，啊，他们不会说是为了孩子牺牲自己，没有这种事，啊，他们那么爱孩子，孩子教育那么好，但是却不会为了孩子牺牲自己，因为他们知道，假如他牺牲自己的话呢，会把这个压力放在他的下一代里面。哎，这个都是至理名言呢，各位。你要爱孩子，你把他说，孩子，我为了你哈，哦，我守寡一辈子。含辛茹苦把你拉拔长大，你问孩子压力多大？哎，他不会，他要再去找一个老公，跟他老公一起养你这样子。所以呢，这些父母保留他们自己很清楚的身份感，哦，以及他个人的特质，然后这样才能够给孩子做清楚的榜样，孩子才会有一个有爱心而且独立的榜样嘛，对不对？你不要把任何的责任受害的这种情绪传给你的孩子嘛，啊，所以这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我们如果是最重视家庭的话，啊，因为大部分女性朋友的话，女性同学的话，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哦，真的，你好好去看伯莱丁的这种特质哈，啊，然后最后一个啦，啊，最后一个叫做伊尔达。啊，一会儿就到达，很快，一会儿就到达，一二达，一二三就到达了，他连三都没有，一二就打了，一会儿就打了哈。那为什么会这么快呢？因为他要做生意。一二达是一个 trading 的哈，一个 trader 啊 ，trader， 他就是一个交换者，是一个贸易者哈，所以你要什么东西，他一下就送达了哈。所以他们主要是概念、产品、社会的跟政治理念的一个交换、交流，啊，他在这样的一个伟大的游戏里面。那我要提的就是说，像伟大的比尔盖茨哈，他能够把这个软体王国做得这么好哈，他应该是属于伊尔达了。 那因为约尔达会有这样的能力，他不是组织而已，他事实上像比尔盖茨的各方面他都非常的和谐，他不是那种被人家批评说过度的严苛什么的，很少听到这样的。而且像比尔盖茨他比较做慈善，比较和谐，约尔达他就是交际花，他比较是属于各方面都顾得到的，很圆融的一种人啊。那我们的赛事文化委推出伊尔达哈去做这些卖书的这个工作，这样子哈。所以他们是旅行家啊，他一个想法，把一个想法从一个国家带到一个国家，他们混了很多的文化，混了很多的宗教，混了很多的心态，混了很多的政治架构。所以你看我们的 Window 啊哈，一个软体一个软体会慢慢都被他拉进来，被他的这个平台里面。啊，本来的很多在我们比如说是什么Ghost 啦，或什么东西啦，或者声音啦，或什么都是要单独软体，对不对？他都慢慢的把它并过进来了，所以他是类似像把它混合文化、混合心态跟混合政治架构，所以他们是探险家，是商人，是士兵，是传教士，是水手。那你说传教士刚才不是有讲过，其他的传教士也是这一类其他类型的吗？比如说杜牧啦，比如说苏宝辉啊，是，但是有一种人，他是特别喜欢，比如说像我女儿到世界各地去传教，他是属于类似像伊尔达的啦，因为他除了传教以外，他真正来讲的是 trade， 所以传教士，比如说有很多以前的传教士到台湾去嘛，开什么天主堂，我们那个时候就要去拿面粉，我们不知道什么天主堂，但是我们知道有面粉。然后面粉的那个袋子可以做内裤，然后他们内裤里面有美国国旗这样子，中美合作这样子。因为你以前的面粉袋不是都是一个中美合作吗？那做成内裤以后，就后面一看就是中美合作的。那你看哦，去把那面粉就是强调是从美国跑到台湾，没有人知道它是谁。他是不是伊尔达？他绝对是伊尔达嘛，比较偏向伊尔达啊，所以他是一个概念的传播者跟同化者，然后会到处都会出现，然后他们是海盗，因为海盗才会到处去贸易嘛，他们是奴隶，被抓到过处去啊，像以前的奴隶都会在海上嘛哈，然后会涉及很多社会的变革。那他们更是外交家，哦，现在也是，过去也是一样的，哦，他们是一个爱冒险的人。你现在没有爱冒险的话，你怎么 trade？ 你今天做生意是不是多少带有冒险？国际贸易是不是把，比如说，我到菲律宾，我觉得，那椰子鱼很好，我就进到重要台湾去，那这个是不是冒险？万一没有人要的话怎么办？对不对？但是他多少有一点眼光啊，哦，他们很少在一个地方常住。你要在这叫他在这边住，他住不下去。那除非有一种情况，就是说他住的地方是在处理舶来品，像我爸爸就可能是伊尔达，他只要出门他一定买一大堆舶来品回来，他到处送人这样子。如果你今天是叫做那个叫什么舶来品那个店叫什么
委托行，
对，如果你是做委托行的话，你有可能是伊尔达啊，你虽然没有一直跑，可是呢，你偶尔还是会跑国外嘛，跑单班，跑单班的人是伊尔达，做舶来品的是伊尔达，做那种国际 trade 的那个都是伊尔达，这种人这样子，他没有办法在一个地方待太久，他天性就是这样的，
那奴隶不是他天性
他
不得已的，
对，但是为什么他会去 fulfill 一个奴隶这个角色？这样了解吗？你知道我意思吗？像在圣经里面不是有一个人跑到埃及去吗？去当奴隶吗？后来又当宰相吗？那他为什么跑去那边？他不是伊尔达，他是谁？你为什么要去填这个角色？角色是你填的，不是你说我是被抓到的，问题是你怎么会去把你的命运设计成你会被抓到当奴隶这样子？
所以当初来美国盖铁路那些中国人，
也是对，那是伊尔达的。不然的话，我们中国人是落叶归根，他很重视本土，你不会随便，不会轻易的说要到移民啊。 你多少是有伊尔达的特质在了。那所以这样的人呢，不会在大学里面当老师了。当老师这种工作是属于那种吃麻灰的哦，吃麻灰的了哦。所以呢，他们会在田野里面做考古学家，啊，是不是有冒险？啊，是不是有探有那种交易概念的这样的一个观念？啊，那推销员是伊尔达啊，没有问题。四海为家的人是伊尔达。到处旅行的那些有钱人是伊尔达，不然他不会喜欢到处去玩哈。像我们的那个孟方又到埃及去了，显然他这个人也是伊尔达哈。那在某个架构来讲的话，小国的没有钱的商人，但是到各省份去卖布哈，然后常常会碰到那个黑店，然后被暗杀，这种人大概也是伊尔达啦这样子。啊，这伊尔达有一个特质，就是很活泼，很喜欢说话。很有想象力，而且 很可亲，啊，对事物的外貌、社会的习俗、市场跟流行的宗教，啊，他们都懂一点，叫做无俗无忌而穷。你要深入，他可能没有办法，但是谈谈钱的，啊，他们很有办法，他们都懂一些这样子，啊，然后他 把他们从一处散播到另外一处。其实有一次呢，赛斯就当伊尔达嘛，他在海上做贸易嘛，啊，所以呢，他说事实上的比喻啊，赛斯当然是属于苏玛丽了哈，但是他有一次是当伊尔达的哈，都是种子的携带者，事实跟比喻都是他都是携带者，他带着种子，那他可能是骗子，或贩卖有奇迹价值的商品啊，比如说前一阵子不是说中国大陆让那个化学做蛋吗？他开了一个蛋的学校，专门教你怎么做蛋，做出来的蛋竟然有蛋白、有蛋黄，然后蛋壳，他全部都是用化学做出来的。他听说很好赚，他开班授徒这样子。那这种奇迹式的产品，他是骗子这样子哦，他们都是伊尔达的人哦，对吗？哎，然后
网络上，
网络上啊，对，网络上，哎，那他们常常是。大多数人的气焰，然后让你们这些小地方的人呢，觉得哇不得了，目眩啊！以前我们住乡下嘛，那么台北人过来的话，可能带你看我们这个衣服好漂亮，你看我这包包哇，这个很高贵，你看我这是苹果，这是美国来的，哎，你看那个大多数来的，被让你们小乡村的人看得着哦，不得了，了不起，了不起，这样子，哎，很羡慕这样子啊，那种人就是伊尔达哈。所以呢，他们随身会带着概念，啊，随身带着概念。我爸爸应该是属于伊尔达，啊，他很喜欢旅行，到处都去旅行，然后到处带一些概念，然后到处买一些新东西回来，然后就回来炫耀。你看，有没有看过这个？有没有看过这个？好，啊，哎呦，这个，你看，从来没看过的，他们很新鲜，哎，那是属于伊尔达特质的人哈。如果这种特质很深的人哈，哎，用伊尔达的方式对付他就好了哈。所以从这里头，你可以知道怎么样去对付你周边的人，不是对付啦，我是说，可以了解啊，
相处，
相处很好的名词，哎，这个对付带有攻击性这样子哈，对，比较硬一点哈。所以呢，常常把其他人的这个已经成熟的概念呢，迁入封闭的地区，啊，带一些新的概念过去啊。那这个艺术家族的人呢，经常提供新的选择。啊，所以可以是科学家，也可以是最传统的这个陌生土地的传教士，他们有可能是印度人，非洲人跟阿拉伯人，非洲人跟阿拉伯人很多那种叫做贝都因的贝都因人啊，他们都不知道他从哪里来，会住哪里，会去哪里，他们一直都在旅行，但是在最苦的地方，他们都能够生存到最好。
不是吉普赛人
吗？不是。吉普赛人是欧洲的，吉普赛人都是比较是骗子啊，会变把戏的哈，对。但是贝多因人是原始人，他的生存能力非常强，对，非常强悍。啊，我在埃及就碰过一些贝多因人，他带我上那个西奈山，哇，好厉害！他就这样直接就走上去来背的东西，而且不喘的，不过他们每天都在背嘛。对啊，每天都走。对， 所以这些伊尔达呢，他真的有了不起的沟通，哦，但是各位，你们不要认为说这样的人就很自私，没有，他们很感性，哦，跟那个没有我没偷的人一样，是很感性的，哦，很知性的，所以呢，他们是比较浮躁，没有错了，比你要我别偷的那个特质来讲的话，他们比较安静。那这个这样的乐团是比较浮躁，而且奔波不停的。那大部分的演艺人员是乐团，大部分的交际花是乐团。好，哦，以前的欧洲上流社会的那些富豪之间的那些周旋的名人，他们是乐团交际花了。好，哦，就算他们没有办法真的去旅行，他们仍然是在沟通的核心里面，哦，他们永远在沟通，永远在交际，在传递概念这样子。哦，那宫廷生活或者是说有一部分是真实到外面旅行的这些外交家，哦，他大部分是伊尔达八面玲珑，哦，欧洲沙龙的交际花也是这里。十字军东征那个这个活动的主要结构是由这个家族在运作的，哦，所以十字军东征是比较牵涉到贸易、商业跟政治里面的交换，而真正宗教的部分还很少了，哦，那教会里面的创始人啊，一些什么新兴会的创始人啊，哦，这个应该是属于伊尔达的人。然后对商业后财富具有慧眼独见的这些耶稣会的教会，或者是更世故的教宗，为什么更世故的教宗呢？因为他要磨钱嘛，哦，卖一些赎罪券啊，或者给你什么好处，然后你会借一大笔钱的这些世故的教宗，他们是八面玲珑，哎，这样的教宗他是伊尔达的。那他们不是会欣赏艺术，但是欣赏的是他的商业价值。好，哦，像我耶稣的话，他画。画画对不对？但是他画画就好像卖女儿一样，他不太愿意卖的。他说：“我卖我的画就好像卖我的女儿，这样画的本来是要卖的，画出来又不卖。但是如果是伊尔达的话，哈，他主要是要卖钱，不是要画画这样子。哎，他是看到商业价值。好，那你在政府的这个金融机构或旅行的这个机构里面，你常常看到他们，而且他们很喜欢密谋，开会密谋哈。”然后他们会跟其他风俗的人混在一起这样子。啊，像我们把九大家族都已经讲完了嘛，对不对？那各位记得九大家族吗？第一个是苏玛丽嘛，对不对？第二格拉玛大嘛，哦，不是人高马大，是格拉玛大哈，哦。再来就是司马徽的，啊，哦，摸摸肚子的杜莫，哦，然后活得不耐烦的活德，啊，哦，然后那个你啊，我没有偷，你啊，我没偷，啊，对不对？还有那个那叫什么格莱丁，啊，伊尔达，啊，运动家主理，对不对？你看是不是我这样讲的话，你每个的特质都很清楚嘛？格拉马大是组织吗？啊，摸肚子的一定是医生啊。啊，没有，我没脱的一定是那灵性神秘家啊，活得不耐烦的活德啊，啊，活在祖那个原始祖先的那个体格里面叫祖理啊，哦，啊，生孩子天丁很多的叫伯来丁吗？哎呀，那是很好记啊，啊，一二三就到达的，一反而就到达的那个叫越达，你这特质不会忘吧？这样一讲的话，哦，特质真的是不会忘嘛，哦，然后呢，他讲完意识家族了，然后他就又回过头来看看说，跟你们系统的这个有关的这可能性啊，像他们在找房子哈，哦，他说在苏玛丽的家族里面呢，他是也是一样有很多的变化哈，哦，他举个例子，他说你们找房子的事哈，哦，其实跟这个苏玛丽的家族这个。互相的关系是很有关系的，啊，他说你有没有看到这个相似性？啊，这相似性是什么呢？啊，我们来看它有几个重点哈，啊。他提到的第一个呢，他塞尔士的那个房子没有被卖掉，啊，那这个房子呢有几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 首先是工作，工作是在家里面，而且是他的艺术。第二呢，有相当的隐秘性。第三呢，这个艺术对这个对他来讲，家庭是次要的，艺术才是次要的。所以大部分来讲的话，厨房跟餐厅都会很小，然后艺术是排在第一位的。这四点主要就是苏玛丽的特质。然后呢，老伯跟耶瑟他们并没有注意到，因为他是苏玛丽，他带有这样四个特质，他并不清楚。可是他找的房子呢，都是这样的特质啊。第一个是这个特质，那第二个特质呢？第二个房子，他说屋主有了很多年，然后客厅也是很宽，只放一部钢琴，然后主人把钢琴当做艺术品，说第一个艺术嘛，对不对？啊，那因为他是卖钢琴的，所以就第二个是工作嘛。啊，那第三呢？他们有一个小厨房，一个小花园，所以主要是隐秘性。所以他们仍然是这个房子主要是做工作用的，叫他卖钢琴的。所以第一个房子跟第二个房子都具有前面讲的这个几个特点：隐秘性，这房子是做工作的，家庭对这个房子来讲是不重要的，然后艺术是主要的，就有这四个特质，然后他说，你只是发出这样的信念，而这些房子会对你的发出的东西呢产生回应，而且你能收到，并且为他。为这些资讯在回应，他在讲一个东西，你有一个想法，好，就算是买房子这么简单的想法，你发出你特质的需要出去了，而这些房子呢，它会发出吸引力来吸引你，别的房子不会，但是适合你的房子就会吸引你，就是我们讲的磁波原理啦。你要买房子，你是什么特质的人，什么意思家族的人，房子会对你的意思家族起反应，然后他会传给你这样的信息。就是只有赛斯可以讲到这样深嘛，因为他没有具有物质世界的人的这个肉身嘛，所以他看得很清楚。然后他这里提到说，你们并没有对那些家庭里面必须要忍受这些状况的其他人的态度反应。为什么？一个家那么大，厨房很小，那大部分都是工作室，卖钢琴的，或者是反正就是说，那我要问你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是舶来宾的话，你会怎样？孩子的房间要舒服，孩子有玩的地方，有大家共同的起居室，而不是工作室，对不对？可是对苏玛丽，她既然没有看到这一点，而且她完全没有反应，她没有觉得怎么样。他在提到说，你是某个家族的，甚至在买房子的这件事情上，房子也会回应你，而你看到也竟然没有感觉。我们在做很多事情，我们是在潜意识之下做的，是在你的意识的这个特质下去做这件事情的。他是希望我们来看到这一点啦。那一样的，如果我们做生意的话，我们知道对方是什么家族的人，我们会不会知道说某些事情他会有反应，某些事情他会没有反应？如果你的 buyer 是舶来宾的，那你要送他什么？跟孩子有关的嘛，对不对？如果他是苏玛丽，你要送他什么？跟艺术有关的啊，对不对？如果他今天是一个主理的话，那你要跟运动有关啊，跟身体有关啊，所以你要知道他是属于哪一类型的。但是其实这么大类型是蛮好分的，因为他讲得很清楚嘛，他在教我们心理学后面的深层心理学，而这种东西它是强力推力，你看不到的。好，所以这一节是对我来讲，我认为啊，是很珍贵的资料了。你除了你是一个在临界的人，你不可能分析到这么清楚了。好，所以他说两个房子都没有表现出你们的那个个人化的特质，可是很接近你们的兴趣，你们很容易把它改成适合你们的。好，然后。他们的最大特色印在这个房子上，如此的分享一些倾向，所以你们会被他吸引。好，然 然后他说第二个房子呢，他对私密性的想法是很极端的哦，连门都打不开，那窗户呢？对不起，连窗户，他私密到什么程度呢？窗户是封闭的。如果是这个消防队的检查，大概是不合格吧？但是他们却很喜欢，因为窗户打不开，太好了。然后他说，二楼的楼梯呢，设计的很陡，很陡有一个好处啊，没有人会要求你去看他的房间，他不喜欢你去看他的房间。苏玛丽的人根本不喜欢他的私人生活去被打扰，可是其他人，如果是今天如果是你是那个伊尔达的人，最好来看看我家房间，我的卧室都给你看都没有问题啊。所以你的意识的，所以那个意识家族是潜在的，在你的人生的每一面变成你的潜意识，而这些潜意识它直接吸引你所要的目标，而那楼梯会让人家望之却步。然后更好玩的，刚讲到第一个房子跟第二个房子就有这四个特点，对不对？好，那我们来看看它的 broken。 其实那个 media 这些都是很好用的哦。你只要说你知道对方是什么家族的人，大家看房子其实都蛮好的。他说塞尔是带你看的那个房子的监控，明显的艺术倾向，应该也是苏玛丽亚。他说是苏玛丽亚。那女孩子喜欢那个房子，因为他也认为你会喜欢。他们对艺术的工作的看法，仿佛看到他们自己可能的变作。他们问我说：“你住在这里会安居乐业？”乐业。不好意思啊，我国语就很糟糕。那第二个 broken 呢，叫 Debbie 哈。那 Debbie 的话呢，也是没有理由的哦。一样，汤尔林他把无故的把你领到那个Fourth Street 博斯特路啊。然后这个第二个 Debbie 呢，他以画画为嗜好，他也没有意识的挑选具有艺术性联系的这样的一个 broken。他说因为这边铝箔了，你看他挑的两个铎克也都是苏玛丽家族的，所以他们你们被引向他们，而他们被引向你们，但是你们彼此认出彼此的特性。他因为他这一节的一开始就提到说苏玛丽会吸引苏玛丽，那伊尔达应该也会吸引伊尔达吧，伯莱丁应该也会吸引伯莱丁，因为这个东西就是同性相吸嘛。所以当你们，他这里提到这就是心理分析了，说当你们做任何决定的时候，你那个决定会自动唤起心灵的所有的部分，而带动可能性。那其实这就是在教我们，我们在人世间做事的时候，首先我们要什么？下定决心。因为决心一旦下了以后，自动的会呼唤所有心灵的部分，会找你要的博客，会找你要的房子过来，会把所有东西连在一起，它会带动可能性，而到某个程度会组织起这些模式，而且那是很明显的。你只要锻炼，唯一不需要的是你有知识，唯一不需要的是你有经验，唯一不需要的是你有钱，你念头一到，它会组织起来，然后会把所有的东西串起来，串好好的。所以当你要搬家的时候，是不是有人要来买你的房子？那买你的房子的部分也被动起来了，所以一个房子会搬走，那会有人搬进去啊。他们无意识的会联合在一起，那这里就我们谈到的交感性的可能性被设立了。这一点，好，这一点我认为是这一章整个这一章最大的重点，也就是说你的交感性的可能性，会被设定。一旦你做一个决定，决定之后呢，你交感性的可能性就被设立了。你发出信息，而所有的你看不见的人，他在加工里面 working， 然后交感性会被建立。现在问题只是我们没有下决心，没有设立。你今天有任何愿望，你只要下去以后，交感的可能性就会被设定。怎么设定呢？他举他这个房子做例子，他说呢，另外一个对房子有兴趣的也被吸引过来了，然后他发现对塞尔斯的房子很有意思，他们是个音乐家，他也是喜欢私密性，也对他们具有吸引力。那他说一般来讲的话呢，你们的典型的这个牧场房子你们会觉得不舒服，因为 他不能工作嘛，牧场太离市区太远了哈，这是很明显的哈。所以你们主要的是家庭生活，显然跟一般来讲的话，家庭生活跟生活跟那个工作是要分开的哈。工作肯定要在房子外面住，但是你们都在家庭工作，所以牧场是不适合他们了。那工作没有被编入日常的生活，所以你会觉得说，把工作跟生活分开是不可思议的。可是，大部分对我们的一般人来讲的话，工作跟生活本来就要分开啊，是不是？做艺术家来讲没有分开，所以虽然你们不是农夫，但是你们喜欢农场。那在那里的话，生活跟家庭是一体的。按照两栋房子之间呢，事实上，跟你们现在实际的状况，你也没有选择，因为你并没有排除他们了。那在另外一栋房子，也就是埃尔莫拉斯的那一栋哈，它也是一个艺术家所拥有的。他说：“是巧合吗？不太可能吧？为什么所有的房子都是这样呢？为什么伯克都是艺术家呢？为什么看到房子都会是那样呢？”他说：“这是巧合吗？”他说不会的。然后呢，他这里又提了一个很棒的一个例子。他说以前我曾经建议你们买一栋很不错的房子，他对你们都很好，但是你们却害怕他，害怕，把那个害怕两个把它圈起来。害怕会导致什么？因为你们害怕的感觉，而那合约被拒绝了，有很大的关系。因为那个房子，你为什么会害怕？因为你认为是不受约束的、无纪律的、无纪律的创造性。他们很怕那种不受约束的创造性，然后是肮脏拥挤的。那艺术家有一些孩子是到处乱跑、不受控制的孩子。本来那栋房子很适合他，赛斯也建议他买了。但是呢，他去那边看这个艺术家的孩子不受控制，他看到孩子就觉得说根本不受控制，感觉上心情上不受控制。你想，单单他也起了这样的起心动念，认为说孩子乱跑不受控制，起了害怕以后，这个害怕就让这个合约不成了。他这是不是在告诉我们怎么样去处理人间的事情呢？你对一件事情你开始起了害怕，这个害怕本身就会怎么样？变成交感嘛，交感会造成什么？被拒绝嘛。但是他说，赛斯说了，他说你如果买那个房子的话，那里有很多的游戏性，可以调和你们不得了的共同严肃性。所以李伯跟约瑟是非常严肃的人啊，他们需要游戏性来调和，可是他却从来不接受别人的意见。那他们被拒绝的这件事情，它就代表你内在的那个纪律的执行了，因为同时呢，你们也不想跟世界分享你们的道路，你也不想跟你们的邻居分享你们的车道，所以我跟约瑟是什么样的人？孤独吧。我们讲苏玛丽是不是很孤独？孤僻啊，我家的道路你都不要来，我家你都不要进来。那他提到，他说以前你们住在那里哈，那个老社区啊，为什么你会住那里？会喜欢那里？因为那边也是很多专业人士在那边，家跟工作是合在一起的。牙医是不是你的这个工作跟电视放在一起？那脊椎的那个按摩师也是啊，他的家跟他的工作是在一起的。而你们认出这个统合的因素，在那里的办公室家跟工作是同一个地点，所以你们会觉得那个地点很好。那你说埃尔莫拉这样不是一个大城市啊？那常常会有一些老房子，在市区里面，然后呢，可以用当作是办公室，那郊区是不适合它，因为郊区会分得太开。可是呢，那样的房子，也就是说能够分开，但是有能做工作的，就会变成他们喜欢的。他在讲什么？讲精神推力哦。你有某些想法，而这个想法本身呢，你自己没有觉察到，你根本不知道你怎么想的。但是赛斯他分析得很清楚，他告诉你是什么家族的，所以那个家族人有这样的特质，这样的特质你会选择什么样的环境？所以你在选房子，房子在选你啊。 你刚刚你们喜欢土地跟邻居分得很开，界限清楚，因为这对你们很重要。那这就是整个赛斯书的精神，我们的内在的联系，我们的意图会向外流出而被别人收到，所以你要买那种房子被拒绝了，因为你害怕。但是他说如果要仔细分析的话，他要写一整本的书了，所以他没有要仔细分书了分析了哈。那他说佛斯特这个房子的屋主，他本身也是当工作，因为那个女主人在做这个房地产买卖，所以那个房子本身就是工作的地点。为什么？因为他在做装潢，他跟那房子买卖有关。那鲁伯觉得那个地毯不合适，因为他们不符合他工作地点的概念嘛。但是女主人却以为傲，因为女主人是做装潢的，那地毯就代表房子有的东西嘛。所以每个人他会接受跟他会拒绝，除了你觉得判断以外，他有后面的推理啊。然后这里更有意思的，他说他在曾经有一天晚上，他就听到他内在有一个声音跟他讲说，你等几天吧。那鲁伯觉得说好像被侵略男人的声音，但是又不是赛斯。那为什么要等几天呢？那个房子为什么要等几天呢？因为一个很可能不会成交的很高的出价哈，会不成交，那女主人就可能会降价。可是你看哦，鲁伯是苏玛丽家族对不对？他还没有等几天，没有，他去出一个低价。所以鲁伯这个人就高拐，你知道吗？所以是跟他讲话他不听啊，他内在自己跟他讲话他也不听，叫他等几天他不干，他就是给他 offer 一个价钱。
结果呢？
就没有成了。
对啊，等几天
还会成。他喜欢福斯特那个房子啊，但是他就是不想等几天了。那个赛斯跟他讲说，你那个叫你等几天那个信号是正确的，他是来自你心灵图书馆的。那他说还有就是说你的那个房子呢，也这两个房子都有很好的书架，那也是那个心灵图书馆一个版本这样子。所以你整个看到他这样的一个结构方式，你会发现到说他在买房子的时候，他无意的会去找他同类型的人。这里有提到说房子会呼唤买主，也就是说他传出一个信息说，你会无意中看到，无意中接受到，就像我们以前那个朋友啊，高先生啊，他说他在报纸上看到一个房子，就是人家耳湾，他说十几万的房子，要不要很大？但是怎么可能？因为报纸上那个房子很大，然后又是耳湾的房子的话，一定都是好几十万、上百万的嘛。他开价是二十万的，莫名其妙给他找到一个房子，就是二十万。他为什么二十万？因为那边闹鬼。对，我们呀，我们呀，我没偷。对啊，很好玩哦。整个赛斯书你真的不要小看它，它全部都在做心理分析。不过它的心理分析，因为它不是只有看现有架构，所以你看其实为什么它的心理分析会很强，它不是精神科的问题啦，不是这个问题，因为你它会对整个架构的解释，从它的可能性自己对等自己，从他的转世自己，从他的意识家族去推，你这个人推出来，然后这个推出来，他你是某个特质的人，真的如果你会用的话，会很好用。首先你知道你自己是什么家族的，你大概是会做什么样的发展，你也知道你在选东西的话，大概是看用什么想法去选的，你买房子用什么角度去买房子的，对吗？好，那你也可以同时来推测，如果这个客人留在你那里，你觉得他是什么家族的人的话，你用什么方式来跟他配合嘛，对不对？你至少知道周边的人他是大概是什么类型的嘛。其实你对应几次以后，你就知道他应该装在什么地方， 应该蛮好抓的，啊，应该蛮好抓的。跟猫肚子的啦，还是活得不耐烦的啦。
结果他到底买了哪个房子？
空，他在下一章会提这样子。
Okay, 下回跟你。
对。那我们讨论问题，那休息一下，我们讨论问题，然后把什么东西都关掉，好不好？这有时间哈。